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福音电台，你们好，我是小山，
我是张晨，
非常欢迎你们留在收音机旁收听聆听主话语这个节目。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与你们同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所听到的那首诗歌是智慧的人。在你的心目中，怎么样的人才是智慧的人呢？这首诗歌告诉我们，真正有智慧的人，就是那些敬畏创造宇宙万物真神的人。有智慧的人，就是把自己献给神的人。有智慧的人，就是感激创造生命的真神的人。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做一个有智慧的人。
我们为大家预备的第二首诗歌也是跟人有关系的。这首诗歌的歌名叫《清心的人》。那我将歌词读给大家听。清心的人必然看见他的神，守节心清的就可站在他的圣所。我要朝见我的神，我要登上耶和华的山，我要举圣洁的手，我要朝见我的神。但愿我们都能够做一个清心的人，这样我们就能够看见我们的神。那我们一起来收听清心的人。
耶稣说， 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怜悯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悯。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上帝。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如果将富足和贫穷放在你的面前，你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呢？我想大部分的人都会选择要成为富足。但是如果将上帝和富足摆在你的面前，你又会如何选择呢？很多人都希望两者可以兼得。你是否知道上帝和富足是不可以两者兼得的呢？圣经告诉我们，有钱的人是很难进天国的，又说富足的人有祸了。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让我们一起来收听李马可牧师宗教系列讲道信息的第十一讲，题目是心灵贫穷的人有福了。今天我们将会播放信息的上篇。
在上一次的信息里，我跟大家分享了一个重点，这个重点就是基督徒是一个自由人。做基督徒不是要守一大堆的宗教规条，一个基督徒是一个已经经历了重生，经历了神的生命的人。神所要看的不是我们表面遵守了多少的教会的规条，神看重的是我们的生命的素质。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的生命是否已经经历过神所要赐给我们的新生命呢？在这个大前提下，今天我们会继续的一起来看马太福音的第五章， 就是主耶稣的登山宝训。上一次我们很概括的看了马太福音第五章的第三节到第十节，就是关于八福的这段经文。今天我们会细心的去看这段主耶稣的教导。上一次我们已经留意到，主耶稣在登山宝训是谈论什么样的人才能够承受神的福气。他并不是在谈论你要做些什么事情才能够使你有福。主耶稣并没有说你必须做什么事情才能够承受神的福气，他是说你当成为什么样的人才是真正有福的。让我们按着这个大前提去看马太福音第五章，就是八福的每一段的经文。但是今天我们先从第三节开始，让我们一起打开马太福音的第五章第三节，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第五章的第三节。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一节的经文虽然是很短，但是却不容易明白。比如说什么是虚心呢？到底虚心是什么意思呢？一开始的时候，我首先要指出一个翻译上的错误。第四到第十节的翻译是非常准确的，唯独在第三节的这个中文翻译不是很贴切原文的意思。在第三节的虚心，按照希腊原文圣经的意思是两个字，就是心和贫穷这两个字。所以我说虚心不是很准确的翻译，正确的翻译应该是心灵贫穷或者心灵贫乏的意思。我们也可以参考路加福音的第六章第二十节。路加福音第六章二十节是这么说，耶稣举目看着门徒说，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路加福音第六章这里这段经文正是马太福音第五章的登山宝训的就是八福的平行经文。当我们参考路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会留意到路加福音是强调了贫穷的人有福了。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肯定贫穷这两个字正是要明白这一节经文的关键词。其他几节的翻译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所以我特别要指出第三节的翻译，好让大家能够更准确的明白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节的意思。主耶稣在这里说到心灵贫穷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请大家留意，这是主耶稣传道工作的开始。主耶稣一开始传道的时候便教导那些跟从他的人如何才能够成为一个有福的人。你可以说属灵的生命，一切属灵的道路都是从这里开始，这里是属灵生命道路的第一步。这第一步是非常的重要，如果你不能够走出这第一步的话，你便不可能开始。这第一步是非常重要的，一切都是从这里开始。你是否是一个心灵贫穷的人呢？如果你是心灵贫穷的话，那么你便有福了。但是如果你认为自己不是一个心灵贫穷的人，难怪乎你的属灵生命会有这么多的问题，你一直都不能在属灵上有任何的突破。正如我刚才说过，如果你不是一个心灵贫穷的人，那么你的属灵生命根本不可能开始第一步。心灵贫穷的人有福了，这第一句话已经告诉了我们，主耶稣的教导跟这个世界上的教导跟这个世界上的一切的理论学说是完全不一样的，是完全颠倒的。 世界所认为的福气是什么呢？有一点可以肯定的就是，绝对不是贫穷。在春节的时候，我们都喜欢在家里大贴春晖，比如说五福临门、福禄寿等等的挥春。禄是指什么呢？禄就是指有钱、富足，就是发财的意思。如何才算是有福呢？发财的人便是有福了。如果你像李嘉诚那样富有，那么你便是有福了。或者你突然间发了横财，那么你便是有福了。这就是世界上的人对福气的理解，这就是世界的价值观。所以在春节的时候，世人都喜欢彼此恭喜发财，因为发财的人才是有福的，所以每个人都希望能够发财。但是主耶稣在这里说什么呢？他说贫穷的人才是有福的。在我们的眼中，贫穷的人是非常可怜、非常悲惨的。贫穷对我们来说是一种不幸和灾祸。由此可见，圣经不是人的教导，不是人的道理，因为从来没有人会认为贫穷是有福的。每一个人都认为，发财的人、有钱的人都是有福的，贫穷的人都是非常可怜的，贫穷是上天的咒诅。但是主耶稣为什么说贫穷的人有福了呢？这实在是令人难以理解。为什么神要求我们成为贫穷才会有福呢？为什么神希望我们成为贫穷呢？这好像是十分不合理，应该是有钱的人才是有福的。贫穷有什么福气呢？为什么主耶稣说贫穷是有福呢？请你告诉我，贫穷到底有什么福气呢？俗语说贫贱夫妻百事哀，意思就是说贫穷的家庭样样困难都有。难道主耶稣不知道贫穷的人是非常悲惨的吗？为什么主耶稣还说贫穷的人、心灵贫穷的人有福了呢？为什么他要这样要求人呢？事实上，这并非是很难理解的。当我们仔细的思想一下，并且看清楚事实的真相，我们就会发现，唯独贫穷的人才是真的有福。这是什么意思呢？试想一想，通常人会在什么情况下才会认识神的呢？是在他一无所有的时候，还是在他一无所缺的时候呢？现实生活告诉我们，就当一个人到了绝境，当他极其贫穷的时候，极其绝望的时候，他才会想到寻求神。当一个人在意气风发的时候，他是不会想到他需要神的。不但如此，我们甚至还会轻看神，否认神的存在。我在《时代》杂志里头看到一篇关于微软总裁的文章，他说宗教是非常浪费时间的，星期天他有很多事情可以忙，为什么他要花时间在教会里头呢？你看，这就是有钱人的思想。有钱的人是没有时间去教会的，有钱的人是有很多事情忙碌，他们都是大忙人，每天都有很多事情需要他们去忙，他们哪里有时间去上教会呢？贫穷的人有什么事情可以做呢？他们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干，他连找一份工作也没有，他只好每天在街上溜达，希望能够找到一些活干。相比之下，有钱的人真的是非常忙碌，他们根本没有时间去寻找神，没有时间上教会，没有时间读圣经。相信神对他们来说只不过是弱者的精神寄托。所以很明显的，主耶稣并没有说错。很多人也知道，大部分人认识神是因为他们在生活上遇上了困难或者贫穷。这个贫穷可以指很多方面的贫穷，可以是指经济上的，也可以指是他的健康上， 有些人意气风发，但是突然之间患了一个绝症，连医生也束手无策。到了那个时候，他才开始思想生命的问题。他会思想到他的生命很快就要完结了，到底他在这一生中得到了些什么呢？本来他以为自己样样都有，但是在这个时刻，他突然间体会到其实自己样样都没有。到那个时候，他才会开始思想属灵的事情，他才会开始谦卑地去寻求神。所以主耶稣并没有说错，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属于他们的。而富足的人便不同，对他们来说，他们没有这个时间，没有这个心思去关注天国的事，他们不会去寻求，因此他们也不会得到。我认识不少基督徒，从前是非常富有的，正因为他们富有，他们根本没有时间去寻求神。但是当他们的生活经济上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才开始想到神，他们才开始寻求神，寻求生命的意义。所以有一句俗语说，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始。我认识一个朋友，以前他经常来教会听道，参加查经班，但是听完道理以后，他经常要跟你辩论，他有很多不满意的地方。比如说他会问，为什么神要这样做呢？为什么神会这样对待人呢？他总共来了教会有4年的时间，但是他从头到尾也没有什么改变，他一直都有很多对神不满意的地方。我尽量耐心地慢慢地解释给他听，但是4年以来他也没有什么改变。你知道为什么吗？那是因为他的生活太好了，他太满足了，他根本是一无所缺。直到有一次，他在街上被人打劫，被强盗将他推到地上，结果他的头就撞在石头上。当时他满天星斗，但是突然之间，就在那一刻，他便想起了神。他突然间看到他的生命是如何的脆弱。那件事情以后，他的态度完全改变了，他开始知道人的能力是多么的有限。从那一天开始，他的心便向神敞开，最后他终于寻见了神，他决定将生命交给神。事实就是如此，虽然我们不一定要走到这种的地步才去寻求神，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人就是有这个特性。当你样样都有的时候，你便不懂得珍惜，唯有当你贫穷的时候，就像主耶稣所说的，贫穷的人有福了，天国是属于你的。只有当我们成为了贫穷，我们才会开始寻求神，这个贫穷成为了我们认识神的机会。你到今天还是不能够认识神，会不会是因为你还没有到这个贫穷的阶段呢？你会不会认为基督教是弱者的宗教？很多人是当他们贫穷，当他们软弱，当他们无助的时候，他们便会去寻求神，希望得到一些精神上的寄托。而对你来说，你现在样样都有，你有能力，你有财力，你一点都不软弱，也不贫穷，你觉得非常自豪，你轻看那些基督徒。会不会正是因为你有这种心态，直到今天为止你还不认识神呢？正如主耶稣所说的，贫穷的人是有福的，反过来说，那些自以为富足的人，他们是没有福的，因为他们没有机会，他们也不能够认识神。现在让我们尝试去更具体的明白马太福音5:3的意思。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如果我们想要更能够深入的去明白圣经的话，我们必须学习发问问题。
我们必须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观察，去领略圣经里面更深的道理，这样我们便不会停留在圣经表面的意思。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我想在这里特别的要问你这个问题。我们都认为马太福音五章三节是指你还没有信主的时候，你要心灵贫穷。但是当你信了主之后又怎么样呢？你是否还需要心灵贫穷呢？刚才我说到，当一个人觉得自己走投无路，他们便会去寻求神。但是当你寻找到神之后，当你认识了神之后，你的心灵是否还会贫穷呢？你的心灵会不会因为认识神而变成富足呢？当我们还没有认识神之前，我们都是心灵贫穷的。这种的贫穷使到我们有机会可以认识神，但是当我们认识神了之后，我们又怎么样呢？所以在这里我想问的问题就是，到底马太福音五章三节这里说的心灵贫穷有没有时间性的呢？或者是经常的呢？常常也需要心灵贫穷呢？甚至一生一世都需要心灵贫穷呢？刚才我们还说，在我们还没有认识神以前，我们需要心灵贫穷。当我们认识神以后，我们满以为可以吐气扬眉，就好像父母教导儿女一样，你现在暂且辛苦，熬过了这段时间之后，你便会有好日子过。但是如果我们的一生也得经历心灵贫穷，这便很不一样了。所以我要问的问题就是，这里所说的心灵贫穷是有时间性的呢，或者是我们终身都是需要如此的呢？马太福音五章三节所指的心灵贫穷似乎不是指一次性的。为什么我这么说呢？有好几个原因。第一点就是，当我们看这里的八福，你都会留意到都是指一些持续的条件，都不是一次性的条件。让我们来看第五节。第五节这里说到，温柔的人是有福的。这是否说，当你还没有认识耶稣之前，你必须要有温柔，这样你才能够认识他呢？这样当你认识了耶稣之后，你便不需要再有温柔呢？在八福也说到连续人的人有福了。这个连续人的条件是指我们在认识耶稣之前必须连续人，到了我们认识神之后，我们就不需要有连续人的心肠呢？很明显的，我们看到八福里头所说的每一个树枝应该都是由始至终都常常保持着的，这绝对不是一次性或者短暂的。不论我们是从温柔的人、连续人的人或者清新的人等等来看，我们都留意到这些都是强调一个持续的数字。所以这使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去相信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节所说到的心灵贫穷的人也是一种持续的数字。主耶稣说心灵贫穷的人有福了。当你在这种的状态底下，你便是有福的。如果你不是在这种状态底下，你便不是有福的人。不但如此，你甚至还会有祸呢。所以这里并不是指一时之间的事情，这里是谈到了一个原则，一个不变的原则。当你是心灵贫穷的时候，你便是有福的。当你不在心灵贫穷的时候，你便没有福了。这是一个历久常新的原则。第二点就是，我们看见登山宝训是针对门徒说的，不是针对非基督徒说的。一开始的时候，主耶稣 看见人很多，他们坐下来，耶稣就来到耶稣的跟前，主耶稣便开口教导他们。所以主耶稣的这番话是针对门徒说的，不是针对那些非信徒说的。当然非基督徒也是可以听，但是主耶稣首先是要针对门徒说的。主耶稣要告诉门徒们，心灵贫穷的人有福了。主耶稣叮嘱他们要做一个心灵贫穷的人，所以不但是在信上帝之前，包括当我们信了上帝之后，我们也是应当如此。我们必须弄清楚这一点。但是我要问的问题就是，我们是否觉得如果我们一生也要贫穷，我们会不会觉得是非常的可怜呢？这当然要看你是否认识圣经的教导。在你的心目中，你觉得贫穷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呢？现在我可以想象，很多的人他们已经开始愁眉苦脸了。贫穷听起来好像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如果我告诉你做基督徒是需要成为贫穷的话，我想你们就开始愁了。你还没有看见圣经是怎么样说的吗？圣经告诉我们，贫穷的人是有福的。为什么你还不笑呢？圣经告诉你，你是有福的，你明白吗？圣经的思想跟我们人的思想是很不一样的。对我们来说，贫穷是我们千方百计想要逃避的处境。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当我们是贫穷的时候，特别当我们是心灵贫穷的时候，我们应当开心，因为我们是有福的。我们必须将我们的思想完全改变过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明白圣经的教导，我们才能够认识神。有很多人成为了基督徒，但是他们的思想并没有完全的被改变过来。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必须要成为一个新的人。成为一个新的人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你的思想还没有完全改变过来，你的思想跟世上的人的思想还是一样的话，那么你跟世人的分别只不过是一些外在的区别，基本上是宗教上的区别而已。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要成为基督徒，你是必须成为一个新的人。我们的思想要跟世人是完全的不一样。世人觉得好的，你会发觉到是非常的可憎的；世人觉得不好的，你反而会觉得是宝贵的。如果你是这样思想的话，那么你就有福了。上帝已经在你的意念里头开始做改变的工作。为什么很多基督徒他们信了耶稣之后还活在罪里头呢？正是因为他们的思想还没有改变。世人所喜欢的东西，所追求的东西，他们一样的喜欢，一样的追求。正因为如此，他们永远都不明白为什么圣经吩咐他们有些事情是不能够随从世人的方式去生活呢？他们信了耶稣之后，他们继续的要按照以前的方式来生活，他们舍不得离开世人的那一套生活方式。这样的基督徒是非常可怜的，他们不是一个真正认识神的基督徒，他们只不过是陷在宗教的陷阱里头。让我告诉你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心灵贫穷就是唯一打开神的宝库的钥匙，这是唯一一条能够打开神宝库的钥匙。唯有这样的人才是有福的，因为神的国是他们的，神的国现在可以赐给他们了。如果没有打开神的国的门的钥匙，你当然也不能够进去。相反的，当你是富足的时候，让我告诉你，你是非常的不幸， 为什么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有钱的人进天国是非常困难的。我们可以翻到马太福音十九章，我们一起来看第23和24节。马太福音的十九章23和24节，让我们看看到底主耶稣自己是怎么说的。耶稣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有钱的人进天国难到什么程度呢？主耶稣在这里用了一个比喻，他说比骆驼穿过针的眼还要困难。这样你便能够明白我为什么要为你摇头叹息。你明白了吗？心灵贫穷是唯一能够打开神宝库的钥匙。为什么你做了基督徒这么久，你还是不能够经历神的真实呢？为什么另外一些人做了基督徒，他们却有这么多的经历？答案就是因为他们愿意成为贫穷，而你却是非常的富足，你样样都有，你一无所缺，这样你又怎么能够去经历神呢？神的宝库当然是非常充足非常丰富，但是你却没有那条钥匙，所以你不能够打开天国的那道门。而唯一的方法使你能够打开那道门，就是你必须要成为贫穷。这也意味着我们的价值观需要被神改变。其实很多圣经的道理都不是很复杂，都不是很难明白的。当你贫穷的时候，你必须要完全的依靠神。当你是完全的去依靠神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你便能够经历神的供应。相反的，当你富足的时候，你是不需要依靠神的供应的，因为你已经足够有余，你没有什么缺乏，没有什么需要。早在几年前，当我还在国外的时候，我患了牙周病，我的牙肉和牙齿中间有些嫌隙，很容易有食物能够掉进这些牙缝里头，于是细菌就能够在牙肉里滋长，在那里侵蚀我的牙肉和牙齿。因为牙肉是用来保护牙齿的，但是当牙肉被细菌侵蚀的缘故，所以时间长了，我的牙齿就会突然间掉下来。当时我去找牙医来诊断我的牙齿和牙肉的情况，医生替我检查了一番之后，他发觉到我的牙周病的情况是非常的严重。有些人也有牙周病，但是他们没有我那么严重。医生说我1/4的牙齿也有这个问题。一个人不是有很多根的牙齿，医生说如果我不处理这个问题的话，大约在3年后我所有的牙齿都会掉光。你可以想象到那个时候我怎么样可以吃东西呢？我怎么还可以说话呢？医生告诉我，我必须马上接受手术来纠正这个问题。透过这个手术，医生会把我的牙肉割开，然后在我的牙肉和牙齿之间进行清洗，就是将牙缝中间的细菌和寄居物清理。医生还要把我的牙肉表面的下层切短一些，因为太长的话反而会寄居污秽物，所以医生必须在我的牙齿和牙肉之间进行一个大清洗。当然整个过程是非常痛的，医生会为我打麻醉剂。其实痛还不是一个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在外国做手术是非常昂贵的。当医生解释完了之后，我马上问他我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到底这个手术是需要多少费用呢？他告诉我说大概需要6000块钱的加币， 就是大概30,000多的人民币。但是我当时连3000块人民币也没有，更不用说30,000块人民币了。因为当时我是在教会里头工作的，我身上根本没有多少钱。如果你有钱的话，这笔开支对你来说是没有问题的。6000块便给他6000块吧，但是我身上没有钱，那么我怎么办呢？我回家后跟我的爱人商量应该怎么办。我们没有钱，我们当怎么办呢？后来我们想，我们可以经常用漱口水来保持口腔的清洁。漱口水只不过是加币1块多钱，非常的便宜。于是我每一天也用漱口水来尝试杀死口腔里的细菌，保持口腔的清洁。但是当我用了漱口水一段时间之后，我发觉其实这是没有用的。如果漱口水要杀死细菌，漱口水必须能够要接触到细菌才可以。但是因为细菌是藏在牙缝和牙肉中间，并且寄居的越来越深入，漱口水根本没有办法接触到细菌。所以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我发觉到我的牙齿和牙肉又开始有问题了。我的牙肉又开始发肿发痛，痛得我没有办法忍受，所以我再次找医生诊断。这次我找了另外一个牙医，看看诊断的结论是否一样。这个牙医的诊断结果跟先前的医生所说的是一样的，他告诉我说我的情况是需要动手术的。当然我还是要问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到底手术所需要的费用是多少。他的回答跟第一个医生的回答是一样的，是需要6000块钱的加币的手术费。所以我知道先前的医生并没有欺骗我。这个医生还告诉我说他需要替我动3到4次的手术，因为一次便把所有的问题治理好，他恐怕我承受不了，所以他决定要逐步的替我动手术。但是手术费是6000块钱，一分钱也不能少。于是我回家后，我心里想，不行，我根本就没有6000块钱。这就是我当时的情况。贫穷的人真的是非常可怜，动手术也没有钱。到底贫穷的人是有福，或者贫穷的人是没有福呢？到底哪一样才是对的呢？这一切当然就在乎到底神是否是真实的。当你有钱的时候，你根本不需要神，神即使想要帮助你，他也没有机会。如果医生说动手术需要6000块钱，那么你只需要去银行提款，将6000块钱提出来，然后交给医生，这样就行了。如果你一次不能够交付6000块钱也不要紧，你可以分期付款，分开几次把6000块钱交付，你可以每个月交2000，这样分3个月你就可以把6000块钱交完。所以只要我们有钱，这一切都不是问题。不错，你的钱可以帮你解决问题，但是你却永远没有机会去经历神。当时我没有第二条的出路可以选择，因为我就是没有钱动手术。我的牙齿已经不能够再等了，它要掉下来了。如果再不处理的话，掉了一根会再掉第二根，渐渐的1/4的牙齿都会掉光，那么我就会变成了一个老头子，即使我当时还是非常年轻力壮的。当第二个牙医告诉我说动手术是需要6000块钱手术费时，我告诉他说我没有钱，你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帮助我呢？你有没有听过人这样跟医生说话的呢？医生告诉我说，我相信你真的是没有钱，但是你是必须要马上动手术的。既然情况是这样， 那么我介绍你去一所牙医学院吧。我是那间学院的教授，我介绍你去那所牙医学院动手术吧。在那里，我的学生会帮你动手术，虽然他们还没有毕业，但是你可以放心，我会在那里亲自的监督他们。其实他们会很细心的，因为到底他们能否毕业，便在乎他们的表现如何，所以他们还会比你更紧张。但是唯一的问题就是他们的手脚比较慢，所以你必须要长时间的张开口。当他们把牙肉割开后，他们还要把伤口缝合，所以每一次的手术的时间将会是很长的。那一次我总共动了六次的手术，次数比医生所说的还要多，每一次所收的费用是很少的，他们只收手续费和登记费，每一次都只不过是几十块钱。我记得当时整个手术所需要的费用只有两三百块钱。神为我开了一条出路，我在加拿大那么长的时间也不知道，原来牙医学院的学生是可以帮我动手术的。我当时也不认识这位医生，我只是在电话簿里找到他的名字，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就是这所牙医学院的教授。他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他替我写了一封介绍信，让我可以到牙医学院去动手术。最后大约在半年的时间内，我便解决了我的牙齿的一切问题。我希望透过这个例子能够帮助你明白，当你富足的时候，你告诉我你怎样可以经历神呢？你一切的问题你都自认自己有能力有财力可以解决，那么神又如何能够帮助你呢？你有整个银行的户口，你有足够的供应，即使神想要帮助你，他也没有机会。所以很多人之所以不能够经历神，正是因为他们太富足了。但是当你真的有需要的时候，神对我们说，你便是有福的，因为这就是你经历他的机会。我不知道你宁可选择哪一样，你宁愿选择自己有钱，自己遇到问题的时候就跑去银行户口提款，自己解决问题呢？或者你真的会选择经历神去帮助你，去经历神的真实呢？对我来说，我宁可选择经历神的信实，我宁可选择完全的去依靠他，即使我要成为贫穷。神是非常奇妙的，我经历神不是一次两次，每当我有需要的时候，我都能够经历到他的供应。神对我来说是非常真实的，所以我非常明白主耶稣这里所说的道理。这个道理是非常容易明白的，当然是不容易执行的。主耶稣所说的心灵贫穷的人是有福的，这句话是的的确确是真实的，因为我自己亲身经历过。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刚才大家所听到的是宗教系列讲道信息的第十一讲。下一次李马可牧师会更进一步向大家讲解贫穷的人为什么是有福的，请大家下一次继续的收听信息的下篇。
Thank you. 心灵绝孤单，主基做你良伴，他是你唯一福分，除他你富有何盼，他既看顾小麻雀，甚至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时间过得很快，我们聆听主话语这个节目又快要结束了。我们邀请大家下次同样的时间跟我们一起来聆听主的话语。在结束之前，让我们一起来听最后的一首诗歌，歌名叫《天父领我》。让我将这首诗歌的副歌读一次给大家听。歌词是这么说：天父领我，日日领我，天上慈父亲手领我，唯愿跟随不离左右，因蒙主恩亲手领我。但愿我们也有这份完全信靠天父的心，让他每一天来带领我们。让我们一起来收听《天父领我》。
路程，靠托准完全的神，死如能和我不怕过，不来天父只是中灵我，天父灵我日灵我，皆善赐福亲手灵我，唯愿